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22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轻松连任咗俄国总统，佢宣称自己再次当选系受到民众嘅肯定，仲不忘调侃美国比较咗俄美嘅选举制度，咁样事实又系咩呢？普京当选之后话，新任期首先要完成正在进行当中的特别军事行动，所以要加强国防能力和武装力量。一些共产小国家领导人为普京发去了祝贺，但是每一个西方国家的领袖祝贺普京。中共党魁习近平亦都致电祝贺了普京，讲了不少好听的说话。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发文宣称，普京将会至少执政到2030年，这个是西方的噩梦。普京谈及同中共的关系时亦都说，俄中的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国家的共同利益一致。仲恭维习近平说，中国经济结构正在转向，赋予经济更多的创新性，他宣称要效仿。这样令人质疑，普京讲的说话是否真诚呢？另一方面，在俄罗斯总统选举投票之前，俄国的反对派集结起来，在南方城市发动攻击，并且得到乌克兰的援助。乌军亦都持续不断地轰炸俄国的炼油厂。最新消息显示，3月1号，俄国已经停止一些石油出口6个月，显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样专家又怎样观察这些问题？普京的连任又将会是哪个的噩梦呢？请看报道。经过三日的投票，当地时间18号凌晨，普京政权控制的俄罗斯中央选委会公布，普京在所谓的总统选举当中获得了 87.3% 的选票，轻松赢得6年任期。其他三名陪选人士分别获得 4.3%、3.8% 和 3.2% 的选票。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说，投票率创历史新高，达到 77.4%。官方话，俄罗斯使用网络投票吸引了800万选民。稍早时，普京被影到在网上投票，接受记者提问时，他称赞俄罗斯的总统竞选比美国先进得多，宣称这个是透明而且绝对客观的，不似美国的邮寄投票，你可以花10美元买一张选票。但 BBC 报道说，事实却是没任何反对派人士获准参选。投票之前，俄国最大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已经在被关押的流放地去世，很多西方领导人将责任归咎于普京。今次选举延长投票的日数，是为了鼓励被俄军占领的乌克兰城市的居民参与投票。有居民说，亲俄人士在武装的俄国士兵陪同下，带着投票箱走访每一家每一户。但是据报道，17号一名选委会官员在被俄国占领的城市别尔江斯克被杀害。此外，普京会晤竞选总部工作人员，谈到新任期面临的挑战时说，首先我们需要在特别军事行动的框架内完成任务，加强国防能力和武装力量。他宣称这个是正在进行当中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迅速而高效。旅美资深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向本台分析，普京的高票连任说明了一个问题，亦即是至少在可见的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在国内并没有足以能够挑战普京的政治对手。目前看起来，他的权力是相对比较稳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意味着西方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可能必须要做好长期持久战的一个准备。唐靖远说，普京并没有表露出有任何想在俄乌战争上有所让步或者是进行和谈的意愿。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方尤其是在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等方面，能不能够持续不断地支持乌克兰，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问题。这样对西方，尤其是对北约联盟，它的团结性就是团结的程度，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另外，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3月18号报道，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普京在选举之后的首个外访国家已经确定，克里姆林宫将会及时发布有关消息。 71岁嘅普京从2000年开始统治俄罗斯，系自苏联独裁者史太林以嚟在任时间最长嘅克里姆林宫领导人，预计佢将会继续执政至少到2030年。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发文宣称，呢个系西方嘅噩梦。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一毛向本台表示，佢嘅睇法同胡锡进有好大嘅不同。佢分析，其实俄乌战争已经显露出普京领导嘅俄罗斯独裁政权伴随普遍嘅贪腐所造成嘅综合国力嘅损耗，呢个亦都系乌克兰战争点解持续咁耐嘅原因。郑一毛话，另外从独裁政治嘅本质亦都会睇到，俄罗斯内部嘅政治恐怕会持续咁不稳定，就好似习近平治下嘅中国。至于会唔会系西方嘅噩梦，呢个仲未可以知道，好难判断。但系我比较肯定嘅系，普京嘅再连任会系俄罗斯人嘅噩梦，因为佢嘅独裁只会变本加厉。另外一个好难预测嘅，一个独裁者嘅执政恐怕亦都会系所谓有而无上限嘅中国嘅噩梦。独裁者嘅冒险恐怕会将中共绑上一个战争嘅泥潭，呢个都有可能。另外，俄乌战争其实让原本已经一盘散沙嘅北约重新团结起嚟，亦都让欧盟国家愿意承担更多欧洲安全同防务上嘅责任，甚至对所有呢一啲有侵略倾向嘅国家，包括中国，都提高佢哋嘅防范。尤其系好似芬兰、瑞典先后加入北约，咁样亦都根本地改变咗欧洲嘅地缘政治格局。呢啲其实都更加似系普京嘅噩梦。向普京祝贺嘅国家有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等十几个国家嘅领导人，以及古巴外长帕里利亚、天主教中方济各。3月18号，中共党魁习近平亦都致电普京，祝贺佢再次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习近平话，这个充分体现了俄罗斯人民对你的支持，相信在你领导之下，俄罗斯一定能够取得国家发展建设的更大成就。中方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愿意同俄方保持密切沟通，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唐正远分析，习近平对普京的祝贺表明是要中俄联手一起颠覆国际秩序。包括他讲的这一番说话，最清楚的一个信号就是表明了习近平现在是下定了决心，要中俄联手一起来颠覆当前的整个国际秩序。所以这个是他所讲的同俄罗斯要持续稳定深入地发展关系的真实的用意，就是以中俄为核心，构建一个同美国为核心的世界上两大阵营对抗的这样的一个集团。同一日，普京在竞选总部谈及和中共的关系时说，我们的关系在过去20年间持续发展，稳定发展，相辅相成。我相信这种互动将会持续下去。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个人友谊也都是一份助力。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一致，这样为解决国际关系领域的共同任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俄中关系是国际关系当中的稳定因素，从两国在欧亚大陆的共同行动来看亦是如此。普京还说，中国正快速发展，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向创新转变，赋予经济更多的创新性。俄中双方在经济领域和外交政策领域都有很多契合点和共同利益。我相信未来几年两国关系将会得到加强，实现共赢局面。另外，普京宣称中国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倡议，俄国将会效法中国的经济路线。唐正远说，中国的经济正在出现巨大的滑坡，普京其实非常清楚，以习近平现在所处的战略地位，他不敢同俄罗斯交互，所以俄罗斯需要的那些支援，习近平他仍然会给，但是中国经济下滑会导致中共的实力受到削弱，这个其实对俄罗斯来讲恰恰是有利的。同时，俄罗斯虽然加入一带一路的倡议，但是其实他对一带一路里面很多具体的规划是拒绝的。譬如中共曾经说计划想要修一条铁路，俄罗斯到现在迟迟都没有动工等等，就可以体现出来俄罗斯普京对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其实是充满戒备的。 只欢迎中共向佢提供投资，但并不欢迎中共喺俄罗斯境内，喺佢嘅势力范围之内去主宰，或者话去对佢施加更大嘅政治影响力。亦即系话，普京而家高调咁去称赞中国嘅经济如何如何好，其实佢真实嘅用意系喺度提醒习近平，我需要嘅资助你唔好忘记，你亦都不能够俾少咗。普京仲宣称台湾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一部分。但是普京在2月6号在莫斯科接受了美国著名保守派传媒人阿克卡尔森长达两个几钟头的专访，这个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普京首次接受西方传媒的采访。普京在一对一的问答采访当中回答了大约60个问题，其中关于中国的内容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卡尔森提到，好多美国人曾经预期苏联解体之后美俄关系会恢复正常，但事实却截然相反。西方对于强大的俄罗斯感到忧虑，却对强大的中共似乎并不感到同样的担忧。普京对此回应说，从人口和经济规模来看，俄罗斯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共的威胁程度远超俄罗斯。唐靖远分析，普京这个说话他其实并不矛盾，他之前接受卡尔森采访所讲的中共先至是西方最大的威胁的那番说话，实质上是对着西方人讲的。现在他所讲的中俄关系如何友好，如何深入发展等等，其实是对着中共讲的，亦是对俄罗斯国内的民众讲的。所以普京是非常清楚地在定位中俄关系，其实就是互相抱团取暖，互相利用，它并非在国家利益完全一致，在意识形态上亦一致的一种同盟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普京在内心深处并不认为中共有能力成为他们这个联盟之中真正的盟主。换句说话讲，他并不认为中共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大。亦即是说，中俄之间的关系其实存在着一种目前虽然没有爆发出来，但它其实是难以消除的一个巨大的矛盾的因子在里头。监督组织 OVD Info 表示，至少80名俄罗斯抗议者破坏选举秩序拘捕，称上个礼拜五15号投票第一日，有人将绿色颜料倒入投票箱，在投票站内燃放烟花。在西方国家纷纷谴责俄罗斯今次选举既不自由亦不公正的同时，普京宣称俄罗斯的民主比西方很多国家更加透明，俄罗斯的总统竞选比美国先进得多。综合传媒报道，据 BBC 报道，德国表示今次是在依赖审查、镇压和暴力的专制统治之下举行的伪选举。英国外相金马伦谴责在乌克兰领土上非法举行选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独裁者正在模拟另一种选举。俄国已故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盟友沃尔科夫说，当然普京的选票和现实没有丝毫关系。流亡立陶宛的沃尔科夫在大选前被人野蛮殴打。据电讯报报道，16号俄罗斯关闭了边境地区别尔哥罗德的学校和购物中心。报道说，是因为当日上午乌克兰军队发动了更多攻击，基本上导致整个都市关闭。当日乌克兰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乌克兰的安全部门 SBU 连夜用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地区的三座俄罗斯石油公司炼油厂。SBU 继续实施破坏俄罗斯联邦经济潜力的战略，攻击取得了成果，但是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乌克兰一再展示深入俄罗斯境内打击的能力，尤其是侧重于能源基础设施。在过去几日里面，这一类的攻击还导致卢克石油公司位于莫斯科东部夏诺夫哥罗德的诺什炼油厂和俄罗斯石油公司位于首都东南部梁赞的工厂发生火灾。业内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诺什的主要原油蒸馏装置受损，这样意味着炼油厂至少停止一半的生产。消息人士说，梁赞工厂停产了大约占产量七成的机组。炼油厂营运中断有可能影响产量并推高油价，甚至在最近的攻击发生之前，俄罗斯就已经下令从3月1号起禁止汽油出口6个月，以帮助在驾驶者和农民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保持价格稳定，并允许进行维护。根据彭博社报道，过去几日被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的设施大约占俄罗斯石油加工能力的一成二。 郑一毛分析，呢几个油库占俄罗斯嘅石油产品嘅生产其实并不大，对总体经济嘅影响恐怕亦都不大。但系攻击呢一啲俄罗斯境内嘅基础设施所造成心理上嘅效应，应该系比较大噶，至少可以激发俄罗斯人嘅反战情绪。佢话，亦即系普京冇能力将战场限制喺乌克兰，连本土都应该承受战争所造成嘅伤害，佢嘅心理冲击系大噶。其次，呢一啲被袭击嘅油库，大多数都系距离俄乌边境比较近，喺夏诺夫哥罗德地区嘅炼油厂，包括比尔格罗德、布良斯克、库尔斯克、瑞尔几个城市，主要石油产品出口嘅一啲加工厂，要销售到欧洲。袭击呢一啲炼油厂同油库，当然会对俄罗斯嘅能源出口造成相当嘅影响。更重要嘅系，呢啲袭击其实亦都透露几个信息。首先，喺乌克兰举全国之力加紧生产无人机，以及喺英国所主导嘅无人机联盟嘅支持之下，预计要提供100万架无人机俾乌克兰。从呢一啲努力上，乌克兰嘅无人机喺质或者量上面都有显著嘅提升，所以对俄罗斯嘅威胁亦都会越嚟越大。另外一方面，呢一啲袭击亦都显示出俄罗斯本土嘅防空体系显得非常薄弱，咁样嘅无人机骚扰将来会越嚟越对俄罗斯国内嘅民心士气造成更大嘅冲击。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向本台分析，乌军攻击俄罗斯嘅炼油厂是要瓦解俄国嘅战争机器。当然，第一个是会影响俄军对前线油料嘅补给，至少会造成佢嘅阻滞，让前线嘅油料补给不顺畅。当然，俄国前线军队嘅行动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咁样对防卫者嚟讲好重要。苏子云话，第二个再往上就是希望冲击俄国嘅国家经济。不过，由俄国石油工业嘅规模嚟睇，可能只会造成小规模嘅影响，并不会造成结构性嘅停滞。无论如何，乌克兰嘅安全部门就系要用尽各种手段嚟阻止俄罗斯军队嘅动能。乌克兰作为民主国家，可能不会去喐到会影响俄罗斯一般百姓嘅呢一啲基础设施，所以佢凸显咗俄国同乌克兰嘅不同。俄国攻击乌克兰嘅基础设施系包括水坝、发电、油料设施都系。乌克兰相对比较针对对军队来讲比较重要的石油来攻击，我想这个是乌克兰的目的。另一方面，据商业内幕报道，上个礼拜在总统选举之前，几个反普京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军事组织攻击了俄罗斯南部。反对派俄罗斯自由军团表示，他们正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地区展开行动。据报道，这个是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跨境攻击。西伯利亚营和俄罗斯志愿军表示，他们参与了该次攻击。这些反对派组织和乌克兰军方密切合作。苏子云分析，这个是一个政治的影响力，因为俄罗斯自由军团他要表达是反对极权的普京，造成的冲击现阶段是有限的。但我想很重要的是，这样象征着俄罗斯内部有很多政治意见者，即是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士，这股力量在未来如果会整成更大的动能，就有希望改变俄罗斯内部的政治。如果改变，那就可能让他国家的行为不会再那么具有侵略性。这个亦都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彼此之间会有争议，但不会有武力冲突的原因。所以我想，俄罗斯自由军团的存在，它就好像一个灯塔，尽管目前无法立刻改变俄国的政治现状，但是它的存在会给俄罗斯的民众一个启发。譬如中国在满清末年，当时的孙中山，他的革命亦都是从小到大，所以我并不会轻视俄罗斯军团，而是认为他们的目标是正当的。俄罗斯自由军团成员巴拉诺夫斯基说，他们的目标是表达反对普京，并且扰乱被广泛认为是为了让普京连任俄罗斯总统的一场骗局选举。巴拉诺夫斯基说，我们正在向俄罗斯境内那些自纳瓦尔尼被谋杀以来士气低落迷失方向的人发出讯息，我们仍然在这里愿意同普京政权作斗争。此外，仲想向西方政府表明选举是不合法的，普京当然会获胜，但他并非合法的领导人。稍早时15号，上述的三个抵抗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的居民留在避难所，表示将会在夜间建造一条人道主义走廊让居民离开。 俄罗斯军团嘅一名战士发影片话：我哋唔系嚟杀戮、破坏或者惩罚噶，而系嚟将你哋从贫穷、痛苦同恐惧当中，从夺取权力嘅恐怖组织嘅独裁统治当中解放出嚟。同一日15号，普京喺俄罗斯安理会讲话时承认咗呢一啲攻击事件，指责系乌克兰发动嘅攻击，宣称将会对呢一啲攻击进行报复。仲话攻击者包括2500名士兵、35辆坦克同大约40辆装甲车。上个礼拜16号，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受访时话，俄罗斯自由军团、西伯利亚营同俄罗斯志愿军三个组织正在成为一支具有统一原则的力量。这些组织的战斗相当好，短期内不会停止。他强调话，我们将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苏子云分析，相当于一个旅，即是4-5千人，应该是可信的。即是话，尽管这些反抗力量目前可能规模仲未是很大，但它终究会在人心里面起到一个激荡的作用，永远让俄罗斯的人民知道为什么有这样一批人要用军事的手段对抗普京。这样在这些俄国人民内心就会造成一个平衡的思考，避免被俄国的政府所欺瞒，这个就是潜移默化的效果。这三个组织可能会形成一个联盟，共推一个领导人，让三支力量可以发挥分进合集的系统性效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比较不容易被各国击破。第二，乌克兰对这些反抗军的支持大概就是给予物资，还有一些金融上的帮助，来协助他们改变俄国的政治体制。第三，这种效益可能要比较长期，如果时机成熟了，就瞬间会改变俄国的政治现状。普京的连任将会是边个的噩梦？观众朋友，你又怎样看呢？欢迎留言讨论，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俄乌战争的后续发展。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